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过往这个礼拜，大家知道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吗？有几位家人都生病不舒服，我和师母也感冒了。福音中心负责人并以马内利小组长青青姐走路上班时候被车撞到了，后脑勺就缝了8针，不过感谢主，当天就出院。丰盛小组长郑杰在家也不慎跌倒骨折，还上了石膏。可能最严重的就是媒体中心负责人，也是我的宝贝儿子 Jason， 确定罹患了甲状腺癌，而且扩散到了淋巴，明天将要进行大约4个小时的切除手术，大概要住2天的医院，3天之后还要再做放疗。大家可以感受到，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一般人可能只是觉得很倒霉，我庆幸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与自己没有关系。但作为属灵的我们，需要学习有属灵的洞察力，看见。因为凡是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要寻求神，要查验这些事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或者是提醒。否则自己受苦受亏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让我们今天要分享题目之前，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用敬畏的心来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用中文或英文或你熟悉的语言，我们大声的大家一起朗读出来。经文在哈该书的1章1到12节，还有2章6到9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一起大声的宣告。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话临到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第5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三纲、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接下来我们要读2章6到9节，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 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不好，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一起低头，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可以一起奉你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就欢迎你的同在，我们渴望你的同在。主，我们要遇见你。主，求你也向我们扬脸，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的心意，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能够听得进去，并且给我们力量活得出来。主，我们求圣灵这时候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也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对你最高的敬拜与赞美。你恩待你的仆人所传讲的每一个字每个句都是出于你的，你恩待每一个听的人，主，都有受教的心，都能够领受到你的话语跟启示还有祝福。主，也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以上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教会灵修进度读过了耶利米书及耶利米哀歌，知道我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也了解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包括我，何尝都不希望都听到都是祝福、安慰、兴旺、兴盛的信息。但作为牧师的我，我被神托付要传讲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包括我们都最不喜欢听的刺耳的这种审判的信息、提醒的信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也知道，凡你们有意与你们有意的，我没有避讳一样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今天的信息就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反思有没有将神放在首位，还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哈该时代的时代的背景。哈该书是归国后的先知书中第一卷，是他是一位先知。以色列于主前586年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所灭，536年呢被波斯王允许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国，由所罗巴伯那是省长和约书亚大祭司带领，有仆婢7000多名，唱歌的男女200名，大概有5万个人，他们回到了故土。他们开始建筑神的坛，献祭并守节期。隔年呢，他们进行了建造圣殿，而且立了殿的根基。可惜那时候撒玛利亚人要求一同参与这建殿的工作，但是他们心存不轨，为所罗巴伯、约书亚等严词拒绝。结果他们要求不成，恼羞成怒，极力就进行破坏的工作，又在国王面前诬告那些归回祖国的移民，说他们造反。于是当时的王亚拿薛西王就降旨停止移民建殿的工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用摩西建造了会幕，为了与神会面献祭的地方，它是一个移动的帐篷。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圣殿。但由于全国连续十几年的离弃犯罪神，神就任由巴比伦王在主前586年呢来摧毁耶路撒冷，杀人并将人民掳到巴比伦，让以色列人成了亡国奴。 七十年之后，当然也是神的应许，经历一个不可能的神迹，让波斯王古列愿意下诏书，允许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圣殿和家园。他们的心情如何呢？如果你是他们，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呢？当然是一定非常兴奋啦、喜乐啦、火热啦。所以你看，第一年就筑坛、献祭、守节期，然后隔年马上就进行建造圣殿，立了殿的根基。但好景不长，仇敌在旁边，怎么会甘愿让他们能够这么顺利呢？就从中拦阻，松动当时的王说他们要造反，所以就下旨了停电。所以当人民有这么明显的理由造反，谁敢做这个事情呢？结果百姓就因此而妥协，便将建殿的事情抛诸脑后，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屋。大家觉得呢？在这些停顿的年间，他们自己建筑精美的房屋，把建殿的事情渐渐忘掉，加以仇敌的反对和拦阻，有增无减。这些荒芜、干旱等接连而来，他们就觉得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在圣经上记载，在这个情况之下，先知哈该起来传达神的话，鼓励百姓不要害怕，要完成这个神圣的工程。弟兄姐妹，我们1503宣教大楼 DA 就是变更申请，从原本商业用途作为教会敬拜的圣地，从六月地建延宕至今已经半年了。虽然我们的建筑师跟建堂委员几乎每周都去市政府追问，而且整个工程又将近圣诞节，好像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工，不知道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失去那个感觉了呢？失去那个火热了呢？因为这些东西延宕了呢？加上我们弟兄里面有这么多的意外发生，是否对建殿的建造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有摇动、有怀疑呢？神的旨意是吗？建的是不是要先缓一缓呢？事情太多了吧？是不是时候未到呢？还是我们先去忙，我们再去投资自己几个房，赚一点钱回来奉献，或自己家状况更好，住得更舒服，安排几个假期休息休息，是不是我们就更可以将来就更好的建殿了呢？感谢主，经过与先知团队祷告查验后，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仇敌的攻击和搅扰。因为我们的这个 DA 申请很快就在这几天应该就可以拿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征战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起来警醒祷告，不要自己置身度外。神在圣经腓立比书1:28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要站立的稳，用我们的祷告和神的话语去抵挡回去。好吧，弟兄你们，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呼喊三声哈利路亚，并用极大的掌声来欢呼，来宣告我们的神是已经得胜的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数到三，我们就喊三声哈利路亚，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给神极大的掌声，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呼喊，感谢赞美主，我们已经得胜，感谢主，谢谢主。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百姓说，我们也看到神说，先知就直接说出来，他们这停止建造圣殿，努力盖自己的房子，积攒家业，其实有点点是白做工，累了半天，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也指出他们受苦的景象跟原因。我们来看，当时候的以色列人， 他们有哪些受苦的景象呢？记载在第五节、第六节跟九到十一节。第五节说，现在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自己的行为。第六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的收到家中我就催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不是人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十一节，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并有，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以色列人回到破损的家园，便很努力勤奋的工作，希望能够尽快恢复以往生活的水平，甚至于可以过更好的日子，这也无可厚非。我相信这也是神所希望看到的。每一个人也都希望给自己的家人过上最好的生活质量，可是先知却指出来，这一切的努力好像都存留不下来，似乎所赚的钱放进了一个破洞的口袋中，汗流浃背地耕地播种，可是遇到干旱，天不下雨。在这一章的 PowerPoint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澳洲严重的干旱，农夫再怎么努力耕耘都没有用，因为天不下雨。我们再看这张照片，美国加州的大火燃烧，哇，那些有钱人所有的豪宅，看到这个图片，多少豪宅引以自豪的一生所努力的，在一瞬间什么都没有的，最后所收成的五谷新酒都被老鼠吃了，发霉烂掉了。这是不是让人非常的沮丧，不知所措？感谢神，我们是有神的，神透过他的仆人先知哈该点出人民的问题所在。所以接着这样，我们看到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所有的苦难疾病咒诅根源都在于罪。圣经说仇敌来要来杀害毁坏偷窃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想想我们有没有留了破口给魔鬼，让他可以来攻击我们。因此在第五节第七节两次的提醒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难处，说我们第一时间要问自己，我有没有得罪神或得罪人的地方，而且我们要学习立马要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病我们的灾难可以得医治，可以停止。在这里以色列哪里得罪神呢？第四节讲得很清楚，神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简单说，以色列人自己找理由，还说不着急建圣殿。你看问题这么困难这么大，不可能的。他们看重建造装修自己的房子过于神的殿，看重自己的事过于神的事。而这边小字可以看到这个顾还有做奔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专心一味的去追求自己的房子，一栋一栋的买，房子装修完了还嫌不够完美，整个心思意念都在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上面。结果神呢就让你用自己的力量跟方法去努力吧，结果是什么呢？事半功倍，白做工。 岂不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先知提醒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困境的一个诀窍，就在第八节，说什么呢？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上山取木料不是一句话而已哦，它是要付代价的。它不是 home delivery， 它不是 made to order， 它要你亲自爬上山去砍树修整，很累人的，但是却是脱离这咒诅的一条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愿意去遵行去改变现况吗？所以当我们省察自己，如果我们并没有犯罪，但苦难疾病却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弟兄们，这个礼拜可以说是比我自己生病还沉重的时刻，有复杂交织的心情情绪，各种的想法，因为是自己还年轻的儿子生病，我相信做父母的都愿意替儿女来受苦，因此我们更可以体会天父的心，他爱我们，愿意将最好的给我们。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关心和带导。作为父亲的我，除为他祷告之外，我也请他自己在神面前安静，省察自己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需不需要认罪悔改呢？如果要认罪，让主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如果不是因为罪，那又是为什么呢？在圣经当中，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节记载了一个故事，上面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要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显明神的工作，显明神的荣耀。因此我们都相信 Jason 这个病要在他身上显出神荣耀的记号，因为不好的事如果我们愿意把它放在神的手中，将会有好的结果。我跟师母开玩笑说，我们感谢神这么看得起我们，给我们如此大的试炼，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哥林多前书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子的，并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你们想象这么坚强，我们需要你们祷告，请大家继续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阿们吗？感谢主，谢谢大家。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全国同心听从神的话，在第一节跟十二节，耶和华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神借先知对犹大省长，他代表政治，大祭司代表信仰，还有剩下的百姓，就所有神的子民来说话。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为他们感谢，因为他们竟然都愿意，没有怀疑，没有争执的，就愿意听从先知的提醒，而且他们在神面前存敬畏 的心。顺服敬畏是因为认识神的属性，知道神是爱，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更知道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家在这些经文当中，大家有没有注意神用了他两种名字？第一个名字耶和华，第二个名字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乃是主，加了万军乃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真神，他是万军的统领，大有能力，无所不能的神。结果所罗巴伯的圣殿在35年主前奠立了神的根，奠立了根基之后，就停工了15年。而在主前520，哈该说预言，他们就顺服来建造，就在他们全国同心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愿意付代价的时候，神很奇妙的就为他们开了路，禁令就解除了，是不是神迹？因为他们顺服。在516年，就是在4年当中，圣殿也就落成了。所以本来可以4年可以 建成的殿，拖了20年才完成，只是受苦受苦。因为他们听了仇敌话，被仇敌威胁，没有专心来寻求神，自作主张，自己用有限的头脑就做了判断，就刚好找了一个借口理由，不用盖神的殿了，盖自己的房屋，导致神的名受嘲笑，神的百姓也受亏损。顺服就是蒙福。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多一点，经验多一点，反而让我们不太敢凭信心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因为常常那是超过理智的。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很难吗？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难。先知哈该来领受，省长祭司一起来查验，这些领袖来查验，这是他们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单纯的来顺服，个人向神负责。我们也不需要做宗教警察，自己去不做，还试图阻止别人去做，为别人担心。神要我说的，我跟同工们查验过，我说完了，大家自己决定要不要做，每一个人对神自己来交差。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习，全国同心听从神的话。所以第八节说，你们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神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最后一点，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第一，万有都是他的。在第六节呢，2章6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我们的神除了是万军之耶和华之外，他还是万有的拥有者跟调度者。从这节经文当中，首先我们要从心里清楚并承认明白，我的所有都是从神而来，完全属于神。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支配我的一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第二，我们是他的管家，管家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一间公司的会计或是经理，收支金钱的原则是随他自己高兴吗？他想拿去投资股票，买车买房，吃喝快乐，结果是什么呢？被查到的一定是就是炒鱿鱼或者是这样子。而他必须是按着老板或者公司的制度来运作。当他忠心做好这个角色的时候，老板就可能给他去免费度个假，或送他一部车，肯定也是跟着加薪， 调职位。同样，当我们将主权交给他，凡事寻求神，我们老板的心意，我们轻松，好日子也跟着来。大家觉得呢？第二，荣耀的圣殿，在第九节讲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请问这个所罗巴伯带领完成的圣殿，有比之前所罗王盖的圣殿还荣耀了吗？我们如果看这个 PowerPoint 看到，同时圣经有记载，当这个殿完工的时候，许多曾经见过所罗王圣殿的老人都哭了，因为弟兄们真的不能比呀。重点不再是外观，而是内涵，这是神所看重的。神不是要看重外表的圣殿献祭或敬拜，他看重的乃是我们有没有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审判、苦难、亡国，70年后归回，可以重建家园跟圣殿。神要他的百姓要学会这个功课，不要再犯罪偏离、偏行己路，让神伤心难过。1503宣教道路是神给我们建殿的机会，他没有像所罗王圣殿如此的华丽，但也没有像所罗巴伯圣殿那么克难。感谢主给我们一栋独立的一栋大楼，交通便利，楼上已经装修好并开始使用，无论是生培的生培或装备课程、祷告会、小组、我们交谊厅，大家应该从几封代祷信上了解到，我们感谢许多来帮忙搬家打扫弟兄姐妹。一楼大堂的设计中，以后将会装置有中等级的影音灯光的设备。我相信大家一进去听到声音、看到画面，应该会蛮吃惊的。同时从这 PowerPoint 上也可以看到，大概我们做了一个模拟的一个 3D 的图，大概大家可以感受到。同时呢，它一楼呢也是一个多功能的使用的一个地方，它不但主日啦、特会啦、大中小型的一个聚会开会啊、敬拜练习室啦、啊、都可以用，还有社区服务都可以用。而且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所有持有值钱的设备都可以拆走，我们再使用的，因为这个地方是租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起参与，一起上山取木料，大家愿意吗？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凭圣灵的感动，甘心乐意去做，然后讨神的喜悦。感谢神，许多弟兄里面已经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建造，愿神大大的赐福。还在犹豫的，请务必把握机会，我们未来还有许多的路要走，我们需要主，我们也更需要每一位家人的参与。谢谢大家，同时也感谢职堂委员会 Erica 的报告跟分享。我再强调，1503宣教大楼的重点不在外表，不在大楼，乃在人，是为了世上的灵魂，我们生命的建造。不要忘了，之前1503我讲的宣教大楼的愿景，我们就要遍地职堂，带下福音，带下爱与能力、平安跟喜乐。希望在这里我们都可以被建造成为门徒，能够完成给我们的大使命，也享受神爱里的团契生活。这里就是1503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来歇脚的地方，跟人建立关系的地方，遇见神的地方。这个建殿就是对我们人心的预备，我们的心有没有从单顾自己的事转向顾念神的事呢？我常喜欢说的是，你顾念神家的事，神就顾念你家的事。弟兄姐妹，你跟我说划不划算呢？好吧，跟你旁边左右说，你顾念神的事，神就顾念你的事。对，这边也再说一次，你顾念神的事，神就顾念你的事。 而在属灵方面来说，这殿也指的基督他自己所罗门。所罗门所建造殿中所有的一切都是预表基督，基督就是殿中各样预表的形体。而第七节讲到万国的珍宝都必遇人，那小字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这也是讲到基督，也讲到一个属灵的殿。所以当然这一个殿会比所罗门殿任何殿都更加荣耀，因为是在基督，而且这是教会，教会在神的眼中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教会这属灵的殿就是我们大家，绝对比第一所殿更加的荣耀。我相信1503是神乐意居住的所在，因为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神就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一个荣耀的圣殿。阿们吗？我们一起大声地说阿们。感谢主。是的，我们要从圣经历史学教训，要敏锐于神的声音，不要用理智环境去消灭圣灵的感动，结果白白受苦。如果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也要及时去认罪悔改，顺服神的话去做，即使遭遇困难，神会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难处。弟兄们，这就是蒙福的人生。所以当以色列人全国同心听从神的话，愿意付代价的时候，神很奇妙就为他们开了一路，使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而圣殿就这建成了，神就得着了荣耀，同时呢，百姓也得了益处。最后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我们真的要清楚，万有都是他的。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神财务的好管家呢？我们怎么做可以来建造这个荣耀的圣殿呢？好吧，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神对我们所说的话。